弟兄姊妹平安，
再一次感谢神能够有机会跟大家来继续来看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八福。我们今天要是来看啊前面四个福，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啊很扼要的把八福稍微讲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要就稍微详细一点，先来看前面四福。就第一二三四福，那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会看八福，就后面四个福。那我们其实已经说过，这个八福呢，其实我们不要把它分开，这其实八，虽然讲八福，其实就是同一个福，就是天国的福分，天国的福。换句话说呢，只要我们是天国的一份子，那这八福都是会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必要去挑选哪一个福，因为这是只是一个天国的福。当我们是成为神的子民的话，这八个福都是会属于我们的。那我们也讲过，八福呢，这个福字其实就是一种喜乐的意思。那这个喜乐呢，不是一个主观的喜乐，而是个客观的喜乐。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喜乐不会受外在的环境来影响我们，或者你啊，人家恭维你一句话啦，或者你有赚了一笔大笔钱啦，你就很高兴；钱没有了，你就不高兴。那是主观的一些感快乐的感觉。那这里所谈的八福呢，跟外在的这些环境都不能影响我们是不是喜乐不喜乐，因为这是从神那边而来的一个平安的喜乐。那我们这个八项喜乐呢，我们上礼拜已经谈了，就是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怜悯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那这八样的品德呢，其实就是一个不能分开的，就像加拉太福音讲了九种圣灵的果子，其实不是不同的果子，而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当中底下有分的各九样不同不一样的成分的那个圣灵的果子。那这些只要我们是天国的属民的话呢，这八福就是我们的了。换句话说，我们成为神子民的人有这么一个特点，那特点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高兴不高兴跟外面的一些价值观不同。外面人的价值观认为是有福的，有什么事情应该是道德不道德的。我们做天国子民的人，我们的价值观跟外面的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要跟人家谈这些八样所谓的品德福分的话呢，不信主的人不会接受，因为说哀痛是会应该是快乐呢，所以对他们来讲，不还没有信主不是神国子民的人，这些对他们来讲其实很难接受也很难了解。那我们刚刚看过这八福当中呢，第四样跟第一最后一样都谈到这个义，饥渴慕义，或者为义受逼迫，就第四个跟第八个都有这个义字，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八福就分成两，前一半后一半，就是前半部都是用义这个字来结束，后一半也是用义来结束。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先谈前面四个，那下礼拜就谈后面四个福。那我还是先复习一下，因为在这几个礼拜我们一直在看这些八福，盼望我们能够把它背下来，对不对？第一福，我们知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三要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四个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我们现在看第一福，第一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虚心这个字哈。原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心灵贫穷或者灵里贫穷的人， 所以虚心其实就是因为你在灵里头很贫有贫穷这个意思在里面。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灵里有贫穷的话，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追求来填补我们心里头这些缺欠，就缺乏。所以虚心，你只要你去会追去追求的话，就会被填满，所以你就会有福。举个例子说哈，pitcher 不晓得怎么翻，就是有一个水壶，有个把子，还有一个可以倒水这个 pitcher 哈。当我手里要是有一个 pitcher， 有一个那个水壶的话，要是空的话呢，我很容易把水加进去，对不对？因为已经是空的嘛。但是呢，这个水壶已经装满了一些果汁，你不喜欢喝的果汁已经装到满满的。你现在要把别的果汁要倒进去，容易不容易倒进去？倒不进去。你要倒进，要想倒进去的话，它就满，从那个旁边就满出去。或者说，一个空的水瓶，你容易把东西加进去；一个已经满满的水瓶的话，你就很难再把新的东西加进去。就像一个人，当一个人很饿的时候，看到东西啊，很喜欢吃，尽可能吃，因为他肚子里头是空空的。等到你吃了很饱很饱的时候，你再把他旁边放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在那边，我想他也吃不下去，对不对？因为已经饱和了。我们属灵的情况也相同。你说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就跟他说你是罪人，你应该悔改。多少时候我们会听人家跟你说，我怎么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好人，我没有不杀人放火，我什么都很好，别人看我也很好。那你想跟他传福音，他就听不进去。所以这样的人，你要跟他传福音，他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满足了，一个很好的好人。你要跟他传福音的话，他不能接受，他听不进去。也只有当我们一个人，当他认识到你自己是罪恶，你的软弱，你的败坏的时候，你自己没办法自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跟他传福音，他就很容易接受，很容易打开他的心窍，来接受你神的救恩，神的一个赦免。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他自己里头灵里头觉得有需要，所以当你跟他传福音的话，他就很容易接受，知道自己有缺欠，心里头有贫穷，他就能够接受。要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就很容易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赦免，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头。我们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讲过一个比喻哈，在路加福音讲个比喻，这是路加福音18章。这里比喻说有一个税吏到殿里头去祷告，求神赦免。这段经文或者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我把它印出来，我们或者一起念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好吧？好，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多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威严。这里主要是讲在圣殿里头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从一般人来观来看，法利赛人是很有学问的，很有外面很有表现义的情况。因为刚刚这里说，我什么事都没做，也不犯这个事，不犯那个事，我进食祷告，好像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很了不起一个人。其实他心里头认为已经完全都完全了，所以他就不需要在人家跟你来传福音。那这个税吏呢就不同了。所以当一般人在祷告的时候呢，尤其犹太人哈， 他们祷告的站着，脸望天，哇，向神开始祷告。那这个税吏呢，他不同，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不配得望天向神祷告。所以圣经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说，他是连头都不敢向天举抬头，他只有在那边向神谦卑的祷告，捶胸说，神啊，开恩给你我这个罪人。就是因为他里头心里头有贫穷，所以呢主耶稣说，这个人他回去说，那人的义倒比这个法利赛人更有义。所以他心里头贫穷，他认为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蒙神的怜悯，蒙神的保守。所以这也就是说，主要是今天这个第一幅所讲的虚心的人，换句话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有个骄傲的一个法利赛人怎么样呢？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义，所以他就不能进到天国里头去，因为他认为他不需要，他心里头没有贫穷，所以他就不需要接受主耶稣。那这里所说的天国呢，天国是里面的天国，这个是指的是神的恩典的国度。当某一个人信主以后，悔改以后，这个天国就已经进到我们心里头。但有一天你接受主耶稣了，天国就能够进到你的内心里头。要记得有一次人家有法利赛人问主耶稣，他说天国什么时候来呢？主耶稣跟他们说，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主耶稣继续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换句话说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当然现在天国是在我们心里头没错，但是另外一方面的天国呢，其实指的主耶稣第二次要来的时候，他在地上建立他荣耀的这个国度，那个天国。所以只要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我们在认罪悔改的人，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话，在世上建立他的王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到那荣耀的天国的国度。所以这里所讲的天国是你们的，没错，我们现在信主的人，神国已经在我们心里头。不过我们有一天盼望，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到他在世界上所为我们建立的那更荣耀的国度。比如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了一个比喻哈，一个叫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你记得吗？麦子就是好人，稗子就是那些坏人。主耶稣本来他的门徒说要把那个稗子要把它拿起来吗？神说不要，暂时让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现在世界上为什么有好人有坏人，就是因为有些稗子有些麦子同样存在这个世界上。等到收割的时候，主人说先把那个稗子拿起来放在火里头烧了，然后把麦子都收进来。所以这里所讲说，主耶稣说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里所说的父的国就是指那些 指那个将来要到世界上来那个荣耀的国度。好，第二个福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这里说哀痛的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或者有人会问，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做基督的人要常常喜乐吗？你看帖撒罗尼迦，对不对？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基于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主耶稣不是说我们要常常喜乐吗？那为什么这里说要哀痛的人有会得到安慰呢？是不是我们要哀痛呢，还是要喜乐呢？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哀痛啊，不是那些 常常有忧郁症的人，每天看到这个外面，今天要不没有太阳的话，他也很不舒服，会哀痛，什么事情都让他哀痛，不是每天愁眉苦脸。这里所讲的哀痛不是那个哀痛，就是我以前有个学生啊，一天早上还碰到他，哎，今天要下雨了，我看他整天就愁眉苦脸的，这个事情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天天都愁眉苦脸。这里所讲的哀痛不是那个哀痛，其实这里所讲的哀痛呢，这就讲的哀痛，就在神面前为我们自己的罪而哀痛，这样的哀痛才是那个淋漓。就当我们知道自己心里头有贫穷、有缺乏的时候，会自然产生的一个后果。你知道你是罪人，你就在神面前，你就会有哀痛的心，向神悔改。就像这个税吏一样，他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他到神面前来，他只有捶胸，这是神面前哀哭。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灵里心里头贫穷，才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你会哀痛。但是当我们讲到哀痛，我们要其实有两个事情要区别一下哈。有一种人哀痛，他是怕说不是真的为罪而哀痛，而是为罪所会产生的果效，在他心里头所会产生的果效，可能让他会得到惩罚，因为这事情他哀痛，而不是因为罪本身来哀痛，而是为罪所产生的后果，让你能够让你被处罚，因为这件事情你哀痛。那这样的人呢，他在神的面前他不会得到神的允许，他有时候对神要求神把这些罪恶的后果挪去，要是后果挪不去的话，他就觉得神不爱他，就自暴自弃，有时候就到一个绝望的地步。那这样的哀痛的人呢，其实不会产生有什么果效出来。举个例子说，犹大，我们知道犹大卖主耶稣，对不对？后来他有没有哀痛？有，他到那个祭司那边说，我卖了一个无罪的人，这个钱我不要，我放给你。不，他真的有没有为？他是怕说被人家耻笑，就是为了罪的结果而哀痛，而不是为罪本身而哀痛。所以他结果他就失望了，他回去自杀去了。你记得彼得吗？彼得不是也三次不认主耶稣吗？主耶稣跟他说，基提的时候你会三次不认我。等他知道以后，他就为这个事情他去外面去哭了，就是真的为罪而哭，而不是为罪所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后果而哭泣。我们举个例子说，大卫王，我们知道大卫王他犯过奸淫，犯过杀人的罪，对不对？那当拿单跟他说你犯了这些罪，大卫他是后悔了，哀痛了，他的哀痛其实是一个很最典型的为罪而哀痛，他不是为他犯罪的后果而哀痛。其实当他犯罪以后，他那个儿子死了，后来他三个儿子也是都死亡，家里头发生好多问题，他不是为那些事情哀痛，当然心里头不舒服没错，不过他最最大的哀痛就是他为罪而哀痛。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要去看诗篇五十一篇，这是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所谓的忏悔诗。他知道他犯罪了，他在神面前真正的哀痛，恳求神赦免他的罪。比如说我们讲几节圣经，从诗篇五十一篇第二节，他这里说，他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这里大卫没有说你保守我的家平安，不会发生家里发生混乱，他向神求的就是将我的罪 孽洗除净净，他是为了罪而哀痛，甚至于在第十节跟十三节这里说，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示有过患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他所要哀哭的，所要神赦免，就是他的罪。他甚至于说，他说蛇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他的忧伤就是因为他为自己的罪而忧伤，他就是因为这样忧伤。没错，神真的是听他的忧伤，他的懊悔，其实神也赦免了他的罪，让他能够继续蒙福。所以在诗篇三十二篇，他又写了一篇诗哈，叫《训诲诗》。《训诲诗》里头，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在心里头，他的罪得到赦免，而不是他的犯罪后果。他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他可以当时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哀痛，他的罪得赦免，所以他是很有福的。这个就是主要是在讲的第二福的地方所讲的，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就像大卫一样，他为他的罪哀痛，得到神的赦免，所以他可以说这人是有福的。那其实中文哈，你要看中文，我们和合本，我们圣经就讲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要看英文的翻译就有点不太相同，英文说 will be comforted NIV 啊，或者是那个 King James 他说 shall be comforted， 或者说这个安慰 是未来式的 will be comforted。 当然大卫当他悔改说神马上赦免他得到安慰是没错，但是呢巴胡所讲这个得到安慰啊，其实有一点这个未来性的更大的一个安慰。什么安慰呢？就是在我们在勇士的时候会得到最完全最好的安慰。因为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当你信天信地的时候，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怎么样，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才是最后最宝贵的，得到神亲自给我们的安慰。神要亲自把我们的眼泪都擦干，所以这里说，怪不得说 will be comforted， 就是我们虽然在现世会得到安慰，就是更宝贵的安慰，更宝贵的最后的安慰，就是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主面，进到永恒的时候，神会亲自从我们的眼睛里头擦去所有的眼泪，这才是更宝贵的安慰。好，第三有福，第三福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首先我们知道温柔这个事情不是说是 coward 就是软弱，这里的温所谓的温柔不是说我们很软弱，或者说有什么事情我们有句话叫没有骨头，对不对？你站不起来，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没有这个 guts， 英文叫 you don't have guts to stand up。 所以这个温柔不是你这边怕的人就 no guts 或者不没有这骨气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温柔这个事情，你在那个有一个原则下你要坚强，不是看你怎么对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要温柔的方法，但是你不要被人家是说压下去，你应该有需要为了原则的事情的话你要站起来。换句话就在这个温柔当中你可以显出你的刚强出来。你看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而不是为别人，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才刚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软弱。你在这个软弱当中，你能够显出你的应该有的刚强。我其实软弱刚强其实两方面，就看你怎么表示，也不是说是完全就是 no guts， 你要应该站起来的时候也是要应该站起来。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那是体育课啊，后来体育课完了以后，我去学了一种运动，或一种武术哈，叫柔道。有没有多少人知道柔道 ？Judo， 对不对？柔道就用柔的，所谓的柔道，柔之道，就是柔的方法。什么叫柔道呢？那个叫柔道。你用一种技巧，一个人可能比你更强壮，你可以用一个技巧，能够把这个你对手把他摔到地上去。我那时候很小，初中的时候去学这个东西。我的老师当时，因为这个柔道有分五级，七级，柔道有七级，我老师是第五级，好厉害了。我学了差不多一年，后来就没学了。那有一次我看到有个人很壮哈，他说：“你这个小伙子，我要教训你一顿。”我就向这个小孩子小孩子冲，结果呢，这个小孩子学了个柔道，他就很快就把这个脚一trip 就把他稍微搞一下。这个人因为冲力好大，对不对？他脚被一踩的话，好像就停不住，后来就倒在地上。所以这个叫柔道，就在温柔当中，你可以有这个显出坚强出来。所以这里的温柔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温柔也不是说是好脾气啊，这个人有修养，脾气都很好。其实你要注意看，这个人虽然讲脾气好，他不生气啊，不表示他真正心头没有这个愤恨。他经常很可能对你很不高兴，他是假装出来这个好脾气，对不对？所以这个温柔也不是说是啊，你好好先生，你好好人，不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这个温柔不是靠着自己就能够做出来的。你要看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有九个果子当中有一个果子是什么？温柔。所以温柔是这个九个果子当中的一个。其实你要看这个字的温柔本来的意思哈，就是有一个野兽。本来力量好大，常常碰那个好多的破坏力，但是当这个禽兽被训练完以后，它就能够把这个破坏力用到变成能够帮助、能够做好事情的这个力量。比如说一个马，马本来是很壮，对不对？你要试试看，把它骑上这个马看看，它会踢你，会把你摔在地上。不，当这个马被驯服了以后呢，他就听你的话，可以把你带到每个地方去。所以这个温柔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你本来是一个很不受约束、有破坏力的人，经过这熏陶训练以后呢，你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温柔就是意思，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经过主耶稣的一个熏陶。塑造基督主耶稣塑造以后，为了知道感谢神让我们的救恩，我们能够真正改变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温柔。所以这个温柔其实就是第一，因为你首先知道你自己有亏欠，心里头贫穷。然后你会哀痛，经过这些过程以后，你会自然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温柔。所以这个温柔是有这经过这些过程的，先知道自己贫穷，然后知道自己爱哭，把罪对付完了以后， 那你就所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温柔。那我们知道摩西在圣经当中，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摩西为人极其温和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最温柔的榜样。 但是摩西本身呢，本来是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吗？不是，他是个王子，他脾气好坏，他出去有一次看到他的以色列人被欺负，被埃及人欺负，他就起来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他是个很暴躁的人。后来呢，神说我不能用你这个人，怎么办呢？把他放到那个旷野去牧养，牧养多少年？40年。 他在40年当中，没有人可以跟他让他来发挥他的暴躁的力量。他在那边顺服、学习、跟神有交通，这样的话呢，慢慢就得到神的熏陶以后呢，他就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那摩西靠神的帮助，他很谦和的把整个以色列民从埃及。 带出去，带到旷野里头，要带到那个迦南地区。甚至有一次，就是他的哥哥跟姐姐也开始批评他。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以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换句话就是互相争夺权柄。为什么只有你能够带领我们？为什么神会直接跟你讲话？神不是也跟我们讲话吗？就是他自己的亲哥哥、亲姐妹。 也起来攻击他。你看圣经怎么讲？你要注意看《民数记》啊，摩西一句话都没讲，都没有说我有什么特，我什么特没有，他一句话都没讲。后来谁跟他替他讲话呢？神，你看注意看得很有趣啊，神就出来就责备米利亚跟亚伦，甚至于神让他的姐姐米利亚整个手都长了大麻风。 要是我是摩西的话，说你看该死，因为你今天跟我挑战，对不对？该死，没有，他没有说是很高兴。结果他反而说，他到神面前哀求神说：“神啊，请你医治他。”这就是温柔。你可以选在温柔当中选出你的刚强出来，这才是宝贵。我们也说过，这个温柔就是九个。 圣灵果子当中的一个温柔。那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八福当中只有讲这个九个圣灵果子中的一个就是温柔？其实温柔这个意就是有谦和、谦卑、温和这个意思。那温柔的反面是什么意思？骄傲，对不对？你不温柔就是骄傲。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本来是骄傲的一些人。 但是我们神让我们在世上操练，互相操练，操练学习，让我们能够顺服，能够把这个骄傲的事情能够挪去。但是你想一想，要是说我们被操练以后，这个还有留下一些骄傲在我们心里头，那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把这个骄傲带到天上去，怎么办？有没有想这个问题？你记得主耶稣在主导文里头讲，他说。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生活在地上的话，有如同生在天活在天上。好，要是说我们把这个我们本来这个骄傲在地上还没有整个挪去的话，有一天你把这个骄傲带到天上去，你把这个骄傲带到天上去，你也带一点骄傲，我也带一点骄傲，每个人都带骄傲，那互相之间就用骄傲来对付。 想一想，我们在天上要过永远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这个骄傲的心。你像我们怎么过活？本来我们在天上是要享受一些福气，后来变成把我们的在天上生命就变成如天在天，如同什么在地，刚刚好相反。所以怪不得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把我们这些骄傲挪去，让我们学习要有这个谦卑的心。 这里说，我们必须承受地球。 就这个成座地图哈，其实要看诗篇三十七篇，是从那边来的，那边出来的。承受地图这句话在诗篇三十七篇呢、啊、讲过五次，有一次在第十一节，所讲的跟八福这个地方差不多很相像。八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诗篇三十七章第十一节这里说：“但谦卑，谦卑就是温柔啊，谦卑人必承受地图，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这里是承受地图，其实。八福这就是其实跟那个可以说从诗篇那边出来的啊。换句话说，你看要是看那个旧约的希腊文译文，其实是一本。这里所讲那个承受哈、啊，跟八福这边所讲承受那个希腊是完全相同一个字。换句话说，这两件事情是相同的事情。谈到这个。承受地图啊，其实有两方面的意义在里面。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承受地图了。承受地图就是得到神的一个应许，一个祝福。你记得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往东西南北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的后，按你的后裔。”神祝福亚伯拉罕，所以就把这个地赐给他。相同的，当雅各要逃离他哥哥，要到舅舅那边去的话，他也梦见主耶神跟他显现，楼梯上显现，神也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我要领你回来，要跟你同在，领你回来。”所以。在以太人观念当中啊，承受地图有两样几件事情，一个就是神的同在，神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承受地图的话，就是神是跟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产业。这是一方面，现在的一个现实的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跟神一同作王，在末世的时候，在将来永世的时候，我们跟神一同作王。因为神起初造人的话，本来要人掌管世界，因为我们人犯罪了，这些权就交给魔鬼了。但是神还没有忘记，他要把他的国度建立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主耶稣说，我们刚刚说国度已经在我们心里头了，就是现在的国度，不过这个国度还不是完全最后的一个国度，最后的国度就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看启示录那边，神主耶稣要到地上来建立他荣耀的国度。那我们做基督徒要跟主耶稣一同做完多少年呢？一千年。所说的承受国地图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一个国民，我们要跟神一同来掌管。好，第四个福，基督徒的有福了。也必得保足。这里其实也是接着前面三个福啊。当我们知道心里的贫穷，当我们为罪而哭，当我们成为顺服软弱的人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第一个过去的地步就自然会产生饥渴慕义的心。换句话说，知道心里的贫穷，这是个消极的。知道自己有缺陷。第四个福呢，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你出去啊，就是要追求饥渴慕义。所以从这个被动当中呢，你就一直属灵的步骤当中，你是到一个最后地步，就要真正出去积极的要寻求义。那八福所说的义呢，其实不是人的义。这里所说的义呢，就是神的义。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哈，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所讲的义哈，基科目的义啊，不是讲那法利赛人遵循律法这些义，而是神的义。那神的义就比较注重内心，而不是外表了。人的意思就知道外表， 神的意思是比较注重内心，我们的心里头动作，我们的动机怎么样？法利赛人比较看外表，神的意思看内心。那神的意思的标准很高，我是不能达到的，不是靠你我本身能够达到。那怎么办呢？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将神的意显明给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罗马书告诉说，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这个意不是说你自己就有办法的，是借了主耶稣才给我们的。虽然这个意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呢，也是因为靠着主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罗马书继续说，但如今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宣之为证，就是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说神的意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办法，是都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基科目要保持什么事情呢？就保持神的意。其实神的意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能够保持，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主耶稣，所以我们心里头就能够保持。要是这样的话，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们有主耶稣，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甚至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神的福分，只要我们追求神的义的话，这些福分都是我们的。好，最后我们既然因为主耶稣的死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些福分都是我们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继续追求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些主耶稣在八福里头所给我们讲的一些福分。最后结束的话，我们还是来温习一下前面四个福啊，帮我们能够把它记起来。第一个福，或者一起念好吧，细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饱足。好，我们低头祷告。这边父，我们真满心感谢，因为你的爱，你真是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天国有份。你把这些福分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主，真的求你继续保守，让我们继续能够渴慕你，能够成为你更美好的儿女，让我们能继续享受你所我们预备有的一些福分。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来求，阿们。